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许多人呢都认为这个饮食失调呢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哦，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也会对人的这个饮食呢就造成这个严重的干扰的。那针对今天的这个饮食失调症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饮食治疗师 Adeline Low 呢上了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 Adeline。
Hello， 你们大家好，我是 Adeline 饮食治疗师。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 Adeline 哦，其实什么是饮食失调呢？
OK， 其实呢饮食失调它其实是由不正常的那种饮食习惯定义的一组病症哦，可能就是涉及到食物摄入的不足以及过量，反而还会损害个人的身心健康。其实呢这种病症呢它基本上是不会发生在健康人的身上啦，它基本上其实也是与食物和体重无关的。其实呢有这些症状的人呢都会用食物与体重来对抗自己的负面情绪咯，例如像他们有自卑心啊、忧郁啊、孤独等等。基本上呢它是神经性的那个贪食与厌食的两大综合症。
OK， 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已经大致上了解了嘛，所以其实想要问说这个饮食失调它会分为说哪几种的分类？
其实呢如果根据那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就是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其实是有五种饮食失调症，前面三种呢其实是要靠医疗的，后面那两种呢不承认它其实是需要医疗的啦，所以我会讲前面三种先。所以第一种其实是 anorexia nervosa， 就是神经性厌食症。其实呢他们的症状呢其实是有对食物过分的关注、过度的运动，也会严格的限制摄入热量来保持苗条的身材。他们其实呢也会同时出现暴食症的一个症状，然后呢他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那些症状，例如体重严重的往下跌、经期不规律、头晕目眩、身体也是会冷哦。 even though 他们在热的天气下或者在温的气候下呢也会觉得很冷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僵，然后他们就是有其他症状，就是有胃胀啊、便秘啊，然后就是对食物的不耐受，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很累啊，睡不好， and then 他们也是无力咯，脸色苍白。然后你们可以注意到就是有这个病的人呢他们的脸色也是会很苍白的，凹凸的眼睛，然后你会有注意到呢有细毛在脸部和在他们的身体里面。第二种的那个神经性饮食症呢就是 bulimia nervosa， 就是暴食症哦。在过去的那个三个月内呢他们平均每周会暴食一次或以上。其实呢暴食症的那个病人哦他们会有普遍的节食，平时呢他们会来吃的很少咯，在忍不住的时候哦他们一旦有那个 mood 哦他们就会来开始进行暴食，然后再继续节食再暴食，这样子症状就是在短时间内呢其实来不超过两个小时了，他们会来吃大量的食物啊，摄入的都是那些垃圾食物，例如甜品、高淀粉食物、高热量东西，吃的单位呢都是很大的那一种比例，比如说像一整盒那个饼干、一整桶的那个冰淇淋、一整袋的那个薯片。然后呢他们如果一旦开始哦，他们其实是不能够控制的，他们会有很强的失控感，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这样子咯。然后呢暴食的人呢他们通常还会伴随他们进食的那个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会饱到吃到你饱到身体疼痛这样子。 And then 还有就是他们其实吃东西的时候呢还会避开其他人吃。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这时候呢就来问问看一下 Adeline 哦，就是通常的那些病人如果他们在大量的进食完或者是暴饮暴食过后，他们通常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反应呢？
他们会觉得哦很内疚、很羞耻、忧郁等一系列那些负面情绪开始爆发出来，然后就是他们每次暴食过后哦，他们会采取手段来消除暴食中所取的摄取的那种过多的热量哦，比如说催吐，就是用手这样抠啊，催吐、服用泻药啊、利尿剂啊、灌肠剂，就是 enema 咯，把那个东西塞进屁股的，然后就是减肥药，还有就是他们会过量的运动，还有进食咯。然后在过去的三个月内呢，他们这一系列东西，刚刚我讲了啊，催吐啊这些，都被称为进化的行为，就是 purging 咯。平均呢每一周都会出现一次或以上咯。然后第三种的那个病例就是binge eating disorder， 就是狂食症。在过去的三个月内呢平均他们每一周会暴食一次或者以上哦， 他们这些人呢其实是没有进化的行为，就是没有 purging 这样子催吐啊这些。其实呢暴食对他们的生活是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或者忧虑咯。他们为什么会暴食呢？是因为他们有压力，像比如说学业上压力啊，工作上的压力啊，金钱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爱情无聊等哦。他们其实呢也会比普通人吃的更多。宽松症患者呢其实他们会有时候偏重或者是肥胖，就是 overweight 或者 obese 的意思哦。然后他们进食速度也是很快，他们这些有这个病的人呢他们其实进食他们速度会非常快，非常极少啦，就是他们会来吃到饱到生理疼痛哦。他们也是不是因为饥饿而暴食，是靠吃来掩盖自己的负面情绪。下一个是回避性或者限制性的摄食障碍，就是 avoidance or restricted food intake disorder。 这些人呢其实他是无法摄取足够的那个营养，并不是他们吃不到食物或者受到传统吃法影响，也不是由于并发的疾病或者骚乱。他们其实的那个症状呢，他们是有体重的下跌啊，无法增重啊，营养的不足，或者是全靠代餐。然后他们其实本身也是有那种心理障碍咯。然后最后一个是 other specified feeding and eating disorder， 就是其他特定喂养或进食障碍。它其实是一种严重危及生命可治疗的那个饮食失调症。他们其实会出现厌食症啊、暴食症啊、狂食症类似的症状，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病例呢是没有符合上述我刚刚所描述的三种神经性饮食失调症。所以这其实呢其中还包括非典型的神经性厌食，还没有过轻的意思，他们也没有来有进化的行为，他们也是有预下暴食症，可是预下暴食症它是比较少起诉的啦。 And then 还有多一个是 night eating syndrome， 就是夜食综合症。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不吃早餐的，他们的晚餐是吃 25% 罢了，然后过了晚餐的9到10点，他们会吃的更多。然后这个其实 in order to 讲这些人其实是那一定型人的话，他们其实不包含那些甜品哦，都是这个时间点就是9点到10点呢，他们其实是会吃高淀粉的食物。他们在晚上吃的那个次数会很高，就是说他们来时不时去冰厨找吃啊，时不时去外面找东西吃啊，如果那个卖吃的地方是在他们家附近啦。And then 多数患有那一定型的人呢，他们是有忧郁或者是他们失眠哦。Yeah， so 我其实想要大概解释一下什么是进化行为，因为我有刚刚讲到就是暴食症的人或者是那个厌食症的人呢，他们其实有些是有那个进化行为的。其实进化行为呢，他们多数是采取催吐的手段，他们是用手指这样抠哈咯，或者是那个牙刷的那个尾端啊，来刺激喉咙引发呕吐的那个反射。And then 呢，大概他们可以排出一半的那个热量。然后其实呢 even though 他们这样子做，是他们催吐时间久了，他们的那个身体已经开始适应了，已经 adapt 了，他们其实是不需要靠这些手指来抠啊，或者是牙刷的尾端啊来催吐，他们就可以直接来啊吐出来了咯。 And then 有些人呢他们会服用那些药物咯，然后就会让他们排出身体的1到2成的热量。有些病人呢会在暴食后的几天内他们会来完全进食，或者是他们过量的运动，比如在一天内健身跑步4个小时等哦。然后呢他们就是会把体重身形成为他们的自我价值的核心，每日就会全身关注于他们自己的那个体重。所以这个其实就算是他们的那个 purging 的行为咯，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做 purging。
所以其实这一些原因的导致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心理疾病吗？
它算是一个心理疾病。其实呢它是有好几个原因啦，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家庭因素，除了家庭因素还有就是来亲朋戚友啦，你说就是无法适当的解放情绪啊，自身的体型啊会被其他人嘲笑啊，他们有些人也是有被家暴或者是虐待这样子咯。还有就是因为网上的潮流，就是瘦就是美， and then 就是现今的社会啊，他们其实不注重内在美或者能力啦，凡事都是来看外表咯。
是，就外表代表这一切
啊。对，外表代表这一切，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东西，例如像得到的梦想工作啦，像模特啊这些，他们就会开始 有这些行为咯。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其实他应该需要去看医生了，或者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去建议的吗？
其实他们是有两个情况下要去看医生。先讲第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他们怎样知道看在他们的心理因素而需要看医生，就是有好几点就是第一点，他们会一直专注于他们的饮食啊、食物啊、体型和体重。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会对有关食物啊、体重、体型或运动的评论啊，只要是讲到这些东西罢了，他们就会有那个敏感。And then 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吃饭后哦，他会觉得那个罪恶感上升哦，羞耻感也上升了，然后他们会觉得很恨自己，为什么吃这么多这样子。第四呢，就是他们对食物的那个失敏或者控制的那个要求。然后第五个呢，就是他们会总是在镜子面前哈，觉得自己很肥很肥很肥这样子。其实基本上他们就已经很瘦了。有这些病的人啊，他们其实已经有产生幻觉了，就一直看在镜子前面，觉得自己很肥很肥很肥这样。然后呢，他们也是会感到忧虑咯、焦虑或者易怒 ，and then 他们每次会觉得对自己的身材都非常的不满。然后呢，第二个因素是你可以看他们的行为。第一个行为就是你可以看他们在暴食，就是那个食物明明才在来一分钟前、两分钟前散不久而已罢了，然后下一秒他就不见了，他吃超快了。然后第二个行为呢，就是催吐，他们催吐方式或者泻药、灌肠、食欲、养育剂或者是利尿剂咯。第三个呢，你可以注意到这些人哈，他们很喜欢自己吃东西，在自己的私人空间罢了，他们是不会跟那些大众一起吃东西的。然后第四个呢，他们是不喜欢社交，很常自己一个人。And then 第五个呢，就是他们会照镜子来批评自己的身材，总是每天来称重啊，然后时不时啊，他们会捏自己的腰啊，捏自己的手环啊，来 check 自己的那个脂肪有多少这样子。他们有节食的行为，就是 fasting 咯，每天算那些什么 calorie 啊，不吃。然后他们会选特意就选不吃含有淀粉或者脂肪的食物。他们会很常在入餐或者饭后的时间呢，跑去厕所啊。especially 是服用药物后啊，就是因为服用药物后的那个作用，然后他们会催吐这样。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有不稳定的行为了，这个其实是比较多发生在国外啦，我觉得这边很像比较少。然后就是他们会花一大笔的钱在食物这样子， and then 他们有些还会甚至偷食物，还有一个就是会自我伤害咯，然后药物的滥用啊，或者是有自杀企图，只要有这些症状的人，他们都必须要看一下医生。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当他们去看了医生，就是进行这个咨询了之后，其实会从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帮他们去治疗这个饮食失调症呢？
他们其实这个病例的人呢，他们会有一个 treatment team 帮忙的。这个 treatment team 呢，他们是分为专科医生、心理医生，还有就是饮食治疗师。所以我在这边，我是以我饮食治疗师的身份啊，就是我们怎样会帮助这些人哦。第一，我们会全身关注于他们的体质指数恢复健康范围内，就是他们的 BMI。然后我们会根据营养的指南选择适合他们的食物，so that 他们有拿到足够的营养。And then 我们会来推荐他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支持正常化的饮食，比如说食物的多种类和平衡，就是 balance, moderate 跟 variety。 还有就是要 make sure 他们有得到足够的营养， and then 没有暴食和进化的那个行为咯。然后就是我们会推荐一些安全性和温和的那个运动习惯， from there 我们也是会提高他们对食物的信心，比如说给予他们正确的那个营养咨询，全身关注于进食，就是 mindful eating， 就是没有电脑啊，没有那些 electronic devices， 就是电脑啊、电话啊在旁边这样，就是全身关注于食物罢了，就吃东西这样关注于罢了。重新建造关于那些食物啊、体重啊、饮食的那些非理性的那个信念，就是他们网上看到什么信念啊都好啦，我们都会重新辅导他们哦，就跟他们讲他的好跟坏是哪里这样子哦。然后我们也是会鼓励他们在选食物的时候 要均衡以及自由咯，这样子。
所以呢只能说这整个过程呢确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但是能够治疗或者是成功的康复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一克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饮食失调症的这个医疗详情或者是一个分享之前呢，其实想问问看一下 Adeline Low 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让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以更加了解关于到这个饮食失调症的吗？
OK， 其实我在那边是想要说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要借我们的耳朵聆听他们的那个口述，然后就是不可以用肥或者瘦来批评其他人，就是因为像比如说他是你的朋友都好啦，你很像有几年没有看到他，你就来看他好像瘦了啊什么之类，有时候你看他瘦的那个过程啊到底是 OK 的，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放 Instagram 这些嘛，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鼓励人 大众用肥或者瘦来批评他人，因为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字眼啊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样子。 And then 呢就是亲朋戚友啊家人的支持啊都是这些人的那个后盾来扛过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要讲的是就是 get your facts right 啦，就是不要尝试跟着网上的潮流，像抖音啊 Instagram 的潮流来减肥咯，就是说 我比如说给你个台的啦，如何像哪个明星一样瘦，如何减肥，明星一天的低卡餐啊，明星都吃些什么来瘦身啊或者保持身材等等，因为其实抖音跟 Instagram 的过程都关于这些咨询的。然后我就是比较鼓励大家多浏览可靠的网站以及或者询问邻近的食疗师或者饮食治疗师有关减肥的咨询哦。然后现在其实我有发现到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啊都是有做那个 online 的 consultation 的，所以如果要拿比较可靠的咨询比较可靠的那个diet consultation of course 你就是要找对的饮食治疗师跟营养师咯。然后我想要给大家最后一句就是其实正确的那个健康咨询才是身体的保健品。
真的我非常赞同呢就是 Adeline 所讲的、哦、就是健康的这个咨询才是最好的保健品。而且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呢其实他们每一次都会可能觉得说、哦、网上说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要官方认证的东西呢才是最正确也是最好的一个管道。那也希望今天听过了这个分享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呢摆脱这个饮食失调症或者是完全也遇不上它。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 Adeline 今天给我们做这个分享，谢谢你。
谢谢贾克博，谢谢你，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